杜黄长，字尊素，是京兆杜陵人，考中进士科和鸿词科，杜鸿渐非常器重他，担任郭子仪朔方节度使的从事。郭子仪入朝，让杜黄长在朔方主持留守事务。滨州将领李怀光和监军密谋取代郭子仪，于是伪造诏书，想要诛杀大将温如雅等人。杜黄长立刻辨别出诏书是假的，把情况告诉了李怀光，李怀光吓得流汗认罪。部将中有难以控制的人，杜黄长假借郭子仪的命令把他们都赶走，几个月内没有发生动乱。后来入朝担任台省官员，被裴延龄增务，十年没有升迁。贞元末年担任太常卿，王叔文窃取权力时，杜黄长始终没有登他的门，曾对他的女婿韦执谊说，让他率领百官请求皇太子代理国政。韦执谊急忙说，丈人才得到一个官职，怎么能再开口议论宫中的事情呢？杜黄长勃然大怒说，我杜黄长受三朝恩遇，岂能因为一个官职就被收买？于是拂袖而去，不久被任命为平章事。滨州节度使韩全义曾担任讨伐的职务，没有功劳，杜黄长上奏罢免了他。刘辟作乱，议论的人认为剑南地势险要坚固，不宜生事，只有杜黄长坚决请求讨伐消灭他，宪宗听从了他，又上奏请求不派宦官担任监军，只委任高崇文为主帅。杜黄长亲自谋划讨伐蜀地，直到成功，只是传授给高崇文，没有不暗中吻合的。高崇文一向害怕刘墉，杜黄长派人对高崇文说，如果你不奋力效命，就应当用刘墉代替你，因此得到了高崇文的拼死效力。平定刘辟后，宰相入朝祝贺，皇帝看着杜黄长说，这是你的功劳啊。后来和宪宗谈到方振的任命授予，杜黄长上奏说，德宗自从经历艰难之后，事情多姑息，贞元年间每当节度使去世，一定先派宦官侦查那个军队的动静，副职大将中有声望的人一定厚礼贿赂，近臣以求被任用，皇帝一定根据他们的称誉而任命，因此因循下来，方振很少有特别任命主帅的。陛下应该深思贞元旧事，逐渐用法度整顿诸侯，那么天下还担心什么不能治理？宪宗认为他的话正确，因此用兵诛灭蜀地，下地之后不容许藩臣傲慢跋扈，收复两河，威令重新振兴，大概是杜黄长启发了他的心意。杜黄长有谋划的才能，通达权变，但约束自身和待人接物，缺少廉洁的名声，因此担任宰相不久。二年正月，担任检校司空，同平章事兼河中尹、河中进将等州节度使。八月封为宾国公。三年九月在河中去世，享年71岁，追赠司徒，谥号轩。杜黄长性情雅淡宽厚，内心虽然顺从长辈，但口不触犯他人。当初做亲事时，女儿嫁给韦执谊，很不受韦执谊的称道。等到韦执谊被贬逐，杜黄长始终保全他，直到韦执谊死在灵表，请求运回他的灵柩办理丧事。等到他生病时，医生误进药物，病重而不发怒。但做宰相时，任命官员不分品类，有的官职因贿赂而升迁，当时的舆论为他感到惋惜。杜黄长死后，贿赂事发。八年四月，御史台上奏，前永乐县令吴平寿僧人见虚委托，已故司空杜黄长在已故兵宁节度使高崇文处收纳贿赂45000贯，并交付给杜黄长的儿子杜宰，审问后服罪。敕命说，吴平曾辅佐食府，愧居仕途，自因畏惧法律，爱惜自身，怎能替人借贷？事情涉及非道，理应惩罚过错，应该流放昭州。那交付给杜宰的钱物，宰府之任，宠幸寄托很深，导致这些财物不能拒绝，已经令审问，全部征收，贵在保全始终之恩，用以弘扬宽大之典。所取的钱物一并予以宽免，杜宰等人全部释放。杜宰担任太子仆，长庆年间升任太仆少卿兼御史中丞，充任入吐蕃使。杜宰的弟弟杜胜考中进士科，大中时期官至给事中。杜胜的儿子杜庭坚也考中进士。高颖，字公楚，他的祖先是渤海条人，9岁通晓春秋，能写文章。天宝末年，盗贼占据京城，父亲高伯祥原先担任好治县尉，被贼人拘禁，将要施以极刑。 高颖当时15岁，披散头发，解开衣服，请求代替父亲，贼党认为他有义气，于是都释放了。后来考中进士科，因制举考中茂才一行科，授予华阴县尉。曾认为鲁国不应该使用天子的礼乐，于是引用公羊传撰写鲁义，被当时人称道，因此授予咸阳尉。郭子仪管辖朔方，征召为长书记。郭子仪曾恼怒从事张谭，上奏要杀他。高颖极力争论营救，触犯郭子仪的心意，上奏贬为伊氏县丞。李怀光管辖兵宁，上奏担任从事，多次转任副元帅判官，检校礼部郎中。李怀光被判，将要返回河中。高颖说，向西迎接皇帝大驾，难道不是忠吗？李怀光愤怒而不听从，等到返回镇所，又想要率领全部军队向西。当时浑奸军队孤单，各路将帅没有集结，高颖与李雍誓死留下。适逢李怀光的长子李煜探望高颖，高颖于是用逆顺的道理开导他说，作为臣子应该孝顺，况且从天宝以来依仗兵力的，现在还有谁在？何况国家自有天命，不是仅靠人力。现在如果依仗人多向西去，自绝于天，十户人家的诚意必有忠信之人，怎么知道三军中没有溃散逃跑的呢？李煜震动恐惧，流泪气馁。第二年春天，高颖与都知兵马十旅明月、都虞后张延英共同谋划从小路上表。等到接受密诏，事情泄露，二将立刻被处死。李怀光于是大规模召集将士，白刃不满庭院，拉高颖来责问他。高颖挺立抗辩言辞，没有惭愧隐瞒，愤气感发，观看的人流泪，李怀光惭愧沮丧而停止。德宗返回京城，命令谏议大夫孔朝父、宦官旦守营前往河中安抚李怀光，授予太保。但李怀光愤怒，激使他的亲兵辱骂，杀死旦守营和孔朝父。孔朝父被刀砍时倒在地上，高颖上前安抚他。等到李怀光被诛杀，马遂征召高颖担任长书记。不久，征召授予主客员外郎，升任刑部郎中，改任中书舍人。共九年，授予礼部侍郎。当时因进士科考试的人多，从事郊游，追逐声名。每年冬天，州府推荐报送后，只追参加宴会集会，很少研习学业。高颖性情刚正，尤其憎恶这种风气，担任职务后拒绝请托，即使同僚关系密切，也没有敢说话的。志向在经术，专门考核考试。共掌管共部三年，提拔幽居独处的人，意志浮华，朋党泛滥的风气一下子改变了，授予太常卿。贞元十九年冬，进位迎亲光禄大夫，代理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顺宗即位，转任刑部尚书，被为执意等人害怕。不久罢免参知政事，以本官监管吏部尚书事务。第二年，出京镇守化州。元和元年冬，再次授予太常卿，不久担任御史大夫。几个月后，转任兵部尚书。过了一个月，两次上表请求退休，不许。又上言说，我听说辛劳一生安闲养老，天理自然，爬行飞动之物，日落都休息。如果不是贡禹那样的守精巨骨，赵喜那样的正身不懈，韩季那样的志节高洁，山涛那样的道德模范，纵然超过常规期限，岂能算是贪恋？其中有当仁不让，疾病忘身，岂只是君命，还因自身举荐。我高颖没有才能，长久辱居高位，没有任由由衷力肯之志，于是授予尚书又仆射退休。六年七月去世，享年72岁。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真。高颖性情恭谨廉洁，很少与人交往，守官奉法勤恳恭敬，掌管诰命多年，家中没有稚草。有人对他说，前辈都留下至极，您烧掉他们是为什么？回答说，帝王的话不可以保存在私家。当时人看中他的谨慎周密，与郑荀余同时被任命为宰相。不久，德宗去世，当时同在相位，杜佑因老资格居上，而韦执谊因朋党专权。顺宗封级郑重，枢机不宣，而王叔文以翰林学士兼户部侍郎，充任杜之副使。这时正是王叔文谋议，王丕传达，李忠言宣布下达，韦执谊执行。郑荀余自从接受任命， 忧虑表现在脸色上，到此时因形势不可挽回，于是称病不起。高颖则因循，最终没有作为，直到被罢免。当时舆论以此判定优劣。儿子高定继承。高定幼年聪明，景物绝伦，七岁时读尚书、汤氏，问高颖说，为什么臣子可以讨伐君主？高颖说，顺应天意人心，不算违背道义。又问，听从命令的在祖庙赏赐，不听从命令的在社坛杀戮，这是顺从人心吗？父亲不能回答。官至京兆参军。小字董二，人们因他幼年聪慧，多以字称呼他。尤其精通王世义，曾撰写意图融合出入来画八卦，上圆下方，合则重叠，转动则推演，七转而六十四卦六甲八节完备。著有意外传22卷。杜佑，字君清，是京兆万年人。曾祖父杜行敏曾任京益二州都督府长史、南阳郡公。祖父杜确曾任右司员外郎、祥政学士。父亲杜希望历任鸿胪卿、衡州刺史、西河太守、追赠右仆射。杜佑凭借门荫进入仕途，补任济南郡参军、单县丞。当时润州刺史韦元甫曾受恩于杜希望，杜佑去拜见，韦元甫没有认出他，以老朋友儿子的身份对待他。后来有一天，韦元甫处理公务，有疑难案件不能判决，杜佑当时在旁边，韦元甫试着询问杜佑，杜佑口答如响，都切中要点。韦元甫认为他奇特，于是上奏任命为司法参军。韦元甫担任浙西观察使、淮南节度使，都征召他担任从事，身为信任，多次升官至检校主客员外郎，入朝担任工部郎中，充任江西青苗使，转任抚州刺史，改任御史中丞，充任荣管经略使。扬言入朝为相，征召入朝，历任工部、经部二郎中，并充任水陆转运使，改任杜支郎中、兼河堤等使。当时正当战争，粮饷运输事务全都委托给杜佑，升任户部侍郎，判杜支，被卢杞增务，出京担任苏州刺史。杜佑母亲在世，卢杞因苏州忧虑官缺授给他，杜佑没有赴任，不久改为饶州刺史。没过多久，兼御史大夫，充任岭南节度使。当时德宗在兴元，朝廷旧例执政往往遗漏，旧制岭南节度使常兼武馆经略使，唯独杜佑不兼，所以武馆部署岭南管辖从杜佑开始。贞元三年，征召为尚书左丞，又出京担任陕州观察使，升任检校礼部尚书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充任淮南节度使。遭遇母亲去世，特诏令起复，多次转任刑部尚书、检校右仆射。16年，徐州节度使张建峰去世，他的儿子张英被三军拥立，诏令杜佑以淮南节度使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，兼徐四节度使，委托他讨伐。杜佑于是大规模准备船舰，派将领孟准先去抵挡。孟准渡淮河而战败，杜佑杖责他，固守边境不敢前进。等到诏令将徐州授予张英，而加授杜佑监豪四等州观察使，在扬州开设营垒30多所，整修兵马。但对宾客僚属依从没有法度，判官南宫准、李亚、郑元军争权，很是扰乱军政。德宗知道后，将他们全部流放岭外。19年入朝，授予检校司空、同平章事，充任太清公使。德宗去世，杜佑代理冢宰，不久进位检校司徒，充任杜支盐铁等使、依前平章事，随即又加授弘文馆大学士。当时王叔文为副使，杜佑虽总领，但权力归于王叔文。王叔文失败后，又上奏李训为副使，颇有建树。顺宗去世，杜佑再次代理冢宰，不久辞让财政事务，引荐李训代替自己。在此之前，杜支因控制费用惜财，逐渐侵夺百司职权，广泛设置吏员，繁杂而难以治理。杜佑开始上奏将银扇归还江作监，木炭归还司农寺，染链归还少府监，钢条颇为整顿，公众议论称赞，朝廷同意他的建议。元和元年，册拜司徒、同平章事，封齐国公。 当时河西党项暗中引导吐蕃入侵，边将邀功多次请求攻击。杜佑上书论述说，我见到党项与西戎暗中勾结，屡有投降的人指出陈述事实，而公卿廷议认为确实应当加强兵力防备侵犯，增发甲兵拦截他们的寇掠，这大概是没有通达事机，是匹夫常论。蛮夷扰乱中原，尧舜时代就已经如此，周宣王中兴时贤允为害，仅命南众前往朔方筑城，追击到太原，抵达边境而止，确实不想让中原疲弊而激怒远夷。秦朝平定六国后，依仗兵力北筑长城以抵御匈奴，西逐诸羌至塞外，劳民扰众，结怨招乱，中原尚未安定，百姓竞相起事，天下纷乱，时由折数引发。汉武帝凭借文景之治的富足，命将出征，以致户口减半，最终下哀痛诏书停止轮台屯田。前史记载仍称赞他先错后改，圣王治理天下，只求安抚百姓，西至流沙，东到大海，南北各地也存生教，不把远方之物视为珍宝，不要求远方的贡品，怎会疲弊国内而侍奉境外，最终得少失多。所以前代晋中之臣都有匡正君主的建议。淮南王请求停止征伐闽越，贾捐之愿放弃朱崖之地，安危利害鲜明的记载在前史中。从前冯凤氏假托汉帝诏令攻打沙车，将其国王首级传送京师，威震西域，宣帝大喜，商议赏赐爵位土地。唯独萧望之认为假托诏命虽有功效，不可效法，恐怕以后奉命出使的人争相发兵，为国家生事。道理阐述明白，其建议得以施行。国家自天后以来，突厥莫绰兵强气勇，屡次侵犯边城，危害甚大。开元初年，边将郝灵泉亲自将其捕捉斩杀，首级传送宫阙之下，自以为有功，无人可比，坐等荣宠。宋璟为相，顾虑武臣邀功，为国家生事，只授予郎将之职。由此直到开元盛世，无人再一开拓边疆，中国于是安宁，外夷也平静，这都是成败可争，渐渐不远。况且党项是小藩族，杂居中原，本怀我朝恩德，应当加以安抚。近来边将不廉洁，多有侵夺，或贪图其良马，或掠取其子女，收受贿赂方物，征发意图，劳苦既多，叛逃于是发生，有的与北狄通使，有的与西戎寇边，事出有因，本当惩戒改革。左传说远方之人不顺服，就修治文德招来他们。管子说国家不要派勇猛之人守边境，这确实是圣哲识微之拙的远略。如今戎狄正强，边防未实，确实应当慎重选择良将，告诫他们修缮防备，保持诚信，断绝求取，以示怀柔。来犯则抵御，退去则谨慎防备，自然怀柔，革除其奸谋，何必急于兴师，导致劳废。陛下是上圣之君，富裕万物，举止必效法古人，谋略无不完善，恳请坚定保持长久谋划，安枕无忧，天下幸甚。臣见识浅薄，不懂经纶，学识惭愧，未能博究，窃据高官宠任，身为朝廷老臣，恩深无比，至肯私报，善恶尽览，冒昧上臣，有毒圣听，深感惶恐。皇上身为赞许采纳，一年多后请求退休，诏书不许，指令三五日一次入中书省平章政事，每次入奏事，宪宗优待礼遇他，不直呼其名，常称司徒。杜佑在城南樊川有佳美林亭，花木幽深，杜佑常与公卿宴集期间广泛陈列歌妓乐舞，诸子都在朝任职，当时贵盛，无人能比。元和七年患病，六月再次请求退休，四次上表情理恳切，宪宗不得已允许。效力计时是臣子的美好行迹，慈容到老是自身的崇高风范，何况任重公台，一身辅佐，怀着谦让之志，坚守经时之诚，敦促小玉已很勤劳，所持更加坚定，则当顺从其恳切，竟以崇高名号。尊老悠闲是王化的根本。金子光禄大夫守司徒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兼充弘文馆大学士，太清宫使， 上柱国、齐国公，十亿三千户度右，朝廷栋梁之才，国家大器。蕴含通达之时，秉性温厚之姿，宽裕本于性情，谋略彰显于事业。博闻强学，知晓历代严格之宜，为政惠民，审知百姓利弊之要。因此再次掌管国家财用，多次历任藩镇，出则统领军队，入则调和鼎鼐，担当重任，历仕先朝，辅佐朕公，夙夜不懈。以诏册任命，登于上公之位，恭敬在朝，白发戴冠。这可以说是国家元老，众人所瞻仰。朕继承大业，想弘扬教化，选劳求救，期望达到时世太平，正想伸张隐逸之礼，却突然提出退休之请，而且又坚决以年老有病为由请求退休，以而复来，心力屡变，有不可抑制之势，实在令人怅然。深思古先哲王，君臣之间，臣有年迈请求退职，君有优厚赏赐以顺其情。于是停止邓禹夫教之功，仍增加王祥辅导之志，使其养浩然之气，安于静止之乡，希望遗神保和，永享福禄。再加官阶，以后宠章，可受光禄大夫，守太保治世，阴于初一，十五朝见。当天皇上派中使到杜佑府地赐卷500匹，钱500千。同年11月去世，享年78岁，停止朝会3日，册赠太傅，谥号安检。杜佑性情敦厚强力，尤其精通吏职，虽然外表显示宽和，但持身有术，为政宽宏简易，不崇尚苛察，掌管财政治理百姓，使事务便利而成功，统领军队应对变故，则非其所长。生性嗜学，博览古今，以富国安民之术为己任。起初开元末年，刘志采集经世百家之言，取周礼六官所执，撰分门书35卷，号称正典，大受当时贤者称赞。房贵认为其才超过刘更生。杜佑得到此书，反复品味其宗旨，认为条目不够完备，于是加以扩充，加入开元礼、乐，书成200卷，号称通典。贞元17年，从淮南派人到朝廷进献，说臣听说最高是立德，不可企及，其次是立功，施行于当代，再次是立言，使志向见于后学，因此往哲地向祖述，将用于施政，以治理国家。臣本以门因幼年登上官序，任职并非由易，才能不及人，徒怀自强，颇爱古籍，虽然履历侥幸，有时职务繁剧，但珍惜光阴，未尝轻易荒废。孝经、尚书、毛诗、周易、三传，都是父子君臣的要道。十伦五教的弘纲，如日月下临，天地大德，百王效法，千古遵循。但多忌言论，少有法治。愚臣管窥测夺，不能达到高深，随意揣测，确实是想当然。常念学识浅薄，不能探索正经，粗略观察历代众贤著论，多陈述紊乱缺失之弊，有时缺少匡救之方。臣既庸浅，怎能详知损益，未究其始，不能畅达其中。上赖周代典礼，秦皇荡灭不尽，纵然有繁杂，且可作准绳。至于往昔是非，可作为今世归境，记载在典籍中，也粗略研究寻索。自开始纂修，已过30多年，时少思拙，心昧词无，突击时多，事目不少，将要完成，无愧于乖书，本不足以发挥大道，只是竭尽于虑罢了。书共九门，计200卷，不敢不惧上限，希望表明笔致所在，臣读圣聪，惶恐无措。下幽诏嘉奖，命藏于书府。此书大传于时，礼乐行政的源流，千年如指掌，大为世君子所称道。杜佑生性勤奋无倦，虽未及将相，手不释卷。天亮处理政务，接待宾客，夜晚则在灯下读书，孜孜不怠。与宾客幕僚谈论，人们惧怕其辩才，而佩服其博学，若有疑问错误，也能质证。始终言行无所垫缺，只在淮南时，戚梁氏死后，升宠妾李氏为正室，封密国夫人，亲族子弟劝阻不听，时论非议。三子杜师损继承爵位，关中司农少卿。杜世芳，字考元，以门荫授杨府参军，转常州晋陵卫。 浙西观察使王伟辟为从事，入朝为太子通事舍人，改太常寺主簿，明练中律，有所考定，升为高营所赏识。当时其父镇守扬州，家财巨万，甲弟在安仁里杜城有别墅，亭馆凌池，为城南之最。兄弟都在朝廷与时贤交游，快乐而有节制。后来杜又入中书，杜世芳出任招应令。丁富忧扶桑期满，迁司农少卿，赐金子，加正义大夫、太仆卿。当时少子杜便选上公主，杜世芳以皇亲之故一并不世事。很久以后，穆宗即位，转兼御史中丞、充桂馆观察督防御史。长庆二年三月，卒于任，赠礼部尚书。杜世芳性情孝友，兄弟尤其和睦。幼弟杜从玉年少多病，杜世芳常亲自煎调，药膳水饮不经杜世芳之手，不入于口。极度从玉夭亡，中年豪气几乎不能自持，世人朋友多称赞他：子杜运、杜慧、杜变、杜寻。杜运继承副平位，杜慧新平位，杜变以门荫三千太子司一郎。元和九年选上公主，被召见于麟德殿。不久上祁阳公主，加迎亲光禄大夫、殿中少监、驸马都尉。祁阳公主是宪宗长女郭妃所生，自从选上公主，多出于贵戚或武臣结江之家。当时翰林学士独孤玉是全德瑜的女婿，当时全德瑜为相，独孤玉避嫌辞去内职，皇上很器重学士，不得已允许，且感叹全德瑜有家婿，于是令宰臣在卿氏家中选上文雅之士，可居清列者。起初在文学后进中选拔，都推辞有病不应，只有杜便愿意，累迁至司农卿。太和六年转京兆尹，七年检校刑部尚书，初为凤翔尹，凤翔陇右节度。丁母忧八年起复授中武军节度使，陈许蔡观察等使，就加兵部尚书。开成初入为工部尚书判度之。适逢祁阳公主去世，很久未谢恩。文宗奇怪，问左右。户部侍郎李觉回答说，近日驸马为公主服斩衰三年，所以士族之家不愿成为国戚，一半为此。杜便未谢，是因为居于福记。皇上愕然说，我起初不知。于是下诏说，服至轻重必有典礼。如听说以往驸马为公主服丧三年，原情之意，殊非旧例，为今之至，今日才知。一令行帐州，永为通志。三年改户部尚书，兼判户部度之事。会昌中拜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不久加左仆射。大中初出镇西川，降服先前被吐蕃占领的维州。维州即古西戎之地，其地南界江洋，名山连岭向西，不知尽头。北望陇山，积雪如玉，东望成都，若在井底。地接石扭山，夏禹生于石扭山，即在此。该州在名山孤峰，三面临江。天宝后和陇相继陷落，只有此州存在。吐蕃贪其险要，二十年间设计得道，于是占据其城，号称无忧城。吐蕃从此不防备穷蜀之兵。此前李德裕镇守西川，维州吐蕃首领西达谋已城来降，李德裕上奏，执政者与李德裕不和，立即勒令归还其城。至此又收回，也不需用兵，乃是人心所归。不久再次入相，加司空，继加司徒，历任重要藩镇。至此加太傅、兵国公。杜便无其他才能，常言皆寒素之事，不过是贪图美食，窃据高位而已。杜从玉以门荫贞元末再迁太子司一郎。元和初转左补缺，谏官崔群、韦贯之、独孤玉等认为杜从玉是宰相之子，不应为谏官，于是降授左拾遗。崔群等又坚持说，拾遗与补缺虽然资品有殊，都名列谏官，父为宰相，子为谏官，若正有得失，不可使子议论父。于是改为秘书丞、中驾部员外郎。子杜牧、杜乙都登进士第。杜乙后来因眼病去世。杜牧字牧之，考中进士后 又通过制举考试登乙等，出任弘文馆教书郎，是任左武卫兵曹参军。沈传师任江西宣州观察使时，征召杜牧为从事，是大理评事。又任淮南节度推官、监察御史李行转任长书记。不久正式受任监察御史，分司东都，因弟弟杜乙患眼病而弃官。受任宣州团练判官、殿中侍御史、内供奉。升任左补阙、史馆修撰，转任善部、比部员外郎，并兼任史馆职务。出任黄州、池州、睦州刺史，又升任司勋员外郎、史馆修撰，转任吏部员外郎。又因弟弟生病免官回乡，受任湖州刺史，入朝授考功郎中，知制告，年终升任中书舍人。杜牧喜欢读书，擅长诗歌文章，曾自负有惊天伟地的才能谋略。武宗朝征讨昆夷、鲜卑，杜牧上书宰相论述军事，说胡人入侵多在秋冬之间，盛夏没有防备，应当在五六月间攻击胡人较为便利。李德裕称赞他。注释曹操所定的孙武十三篇流传于世。杜牧的堂兄杜辩当时地位显赫，杜牧职位较低，心中常不快乐。将近五十岁时生病，自己写了墓志铭和祭文。又曾梦见有人告诉他说，你改名为毕。过了一个月，仆人从家里来告诉说，饭将煮熟时赠裂了。杜牧说，都是不祥之兆。不久又梦见写在纸上的字，皎皎白驹，再比空谷。醒来后叹息说，这是白驹过隙啊。我生于皎素，只还到皎秀，为第八宫，这是我的大厄运。我从湖州刺史升任中书舍人，目还皎足够了。这一年因病在安仁里去世，享年五十岁。有文集二十卷，名为杜氏樊川集，流传于世。儿子杜德祥官至成郎。使臣说，杜皇常以道义事君，以诚心奉主，辨别李怀光的奸诈，停止韩权益的征讨，讨伐逆贼刘辟的凶暴，举措没有失算。安葬王叔文、执意的灵柩，怎能说不仁义？李隐天赋的品性，童年之时在临行时大夫受命，这是孝。李怀光之乱，王室之人受伤，在贼亭安抚朝父，这是义。抑制腐烂之辈，考核文艺之士，尽搜幽隐滞色的人才，大大改变时风，这是正。保持知足的名声，辞去荣辱之路，高蹈避世力，追随古代贤人，这是智。忠孝全了，人智备了。这两个人面临大劫而不可夺志。杜佑成因入仕，审理案件受知遇，博古通今，书中效命，官居极品，荣耀给予子孙，操守修行的回报不也是应该的吗？等到他的宾客辽蜀紊乱法纪，宠妾受封，做事因循守旧，难以说是正直了。杜牧的文章，杜辩的厚道，才能与否已经不同，才能与职位不相称，这是命啊。在于真功壮烈的节操，临难奋发，言行没有瑕疵，这是明哲。平定祸乱，民风淳厚，时事太平，地位崇高，国家的名臣正宫齐公。